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牧者传道平安，我是芳华。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至今世界各地还在疫情的威胁之中，拆船、宣教、福音事工无一不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该如何的思考发生的这些问题，以及面对这些的挑战呢？在今天晨曦嘉宾栏目中，台湾联合拆船事工促进会的杨弟兄 Thomas 要和我们分享的主题是病毒传播与福音传播信仰的反思与实践。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病毒传播与福音传播，然后信仰的反思与实践。那其实许多的神学院机构还有海内外的讲座都在讨论类似像这样的主题，就是后疫情时代的宣教策略的发展。但是光后疫情时代这几个字，我们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讨论，其实现在是疫情中，而并没进到所谓后疫情哦。而这段时间其实我也尝试为着一些独立媒体写了一些文章，那这半年来我写的主题大概都是跟疫情有关，以疫情为主题开始延伸发展。我们需要再更多的将我们的眼光放得更宽跟更远一点，来看待我们现在所未来可能面对的环境。那我想我们在台湾面对疫情造成的冲击所呈现的反应，跟在欧美在全球其他各地很不一样。四个月前我有个朋友从英国 All Nations 回来，隔离完之后我们碰面，他第一句话告诉我的是说，他下了台湾的机场之后，他说台湾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好像是一个平行时空。但是他后面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样的平静让我感觉到有点担忧，一个是我们其实不知道事情严重会长什么样子，第二个是我们离这个世界其实是越来越远的。发生事件其实不是只是单一个 COVID-19， 还有其实许多的因素所结构出现在整个全球化的现象哦。那虽然疫情不至于消灭整个全球化的运作跟整个全球化的结构，但是事实上已经带来一种所谓全面性的冲击。我用全面性的冲击这个字，意思是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国际之间的移动，其实在疫情的发生的开始之后是继911事件，大家知道全球一致性的提高边防安检就是911，而第二次就是 COVID-19。 国际间的移动、新的措施、边防安检的提升，是一个来反映全球性冲击最好的检视点。那另一方面其实疫情也没有减缓世界强权之间的竞争。大家仔细观察2020年，其实疫情造成2020年世界强权的升温哦。如果回顾人类历史，有一本书叫做枪炮、病菌与钢铁，你就可以发现其实瘟疫跟战争之间的关系是相对连结的哦。那也因为如此，全世界因为地缘政治所产生的一些意外冲突就各具升温。你会发现今年有很多擦枪走火的事件产生，包含前阵子打得最凶的亚塞拜然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战争。几年前我去参加了一个摄影展，展出的作者是冯君兰牧师。那当时候牧师在分享他的作品《围城圣像》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借用了孔子所说的，这世界不患寡患不均。从全世界在等待研发疫苗，然后到施打疫苗，时间在进行，事件的变数却不断的加添。我们认为时间会带过一切，不太可能。时间所带来的是变数的加增，我们会经历越多越多的变数，然后我们看见这世界的运作的确在改变，但是结构性没有改变。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像这句话所说的，疫情并没有改变这个世界，而是让这个世界本来存在的问题浮出水面，而且明显到我们没有办法坐视不理。其实这世界上的问题本来就存在，并不是因为疫情产生这些世界的问题，而我们所处的世界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我过去有大概有7年的时间在所谓的社福组织工作，我们团队当中，我们这个圈圈内就流传着这一句话， 在最需要被帮助的地方，往往是没有办法得到帮助的地方。就像福音也是如此，最需要福音的地方，往往是福音传播不到的地方。在21世纪科技如此发展发达，然后人类文明进步最快的时候，这件事情仍然存在着。一直以来，其实这世界缺乏的不是贫穷问题，不是饥饿问题，不是所谓的这些弱势群体跟富者群体之间的差异性，而是不均，就是所谓圣经所说的不公义。因为我们的机构，我们会有很多机会跟一些宣教士对话。那这段时间，很多宣教士回到台湾，大家都知道，2020年大概是台湾宣教士密集度最高的一年，很多都回来了。我跟一个中东回台的宣教士在聊着当地的状况，他说，其实，在当地人大部分人都认为，政府封城隔离会造成我们全家都饿死，那个是瞬间就会发生的事情，没有饭吃，没有钱买东西，很快就饿死。我出去工作，我可能染病，但是不会那么快死，所以我们宁可冒着那样的风险出去工作。对我们来讲，我们没办法想象，生命比什么都重要，但是对他们来讲，生计比什么都重要。他们宁可冒着染病的风险，希望能够多活一天。跟我对话的宣教师在几天前，他回到了他的工厂。10月、11月、12月，许许多多宣教师陆续的回到工厂。现在我们要想的不是在海外如何防疫，而是要想的是我们得病的后续处理应该是什么。这也在挑战很多想要从事跨文化宣教的年轻人去思考一些更大的事情。你所在意的是事工的发展，还是关乎于人的生命？你今天去那边不是因为你要发展一样美好的事工，而是因为你知道人的生命比一切重要。这也提醒基督徒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讨论一个议题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事工，还是看见的是人？基督信仰本来就不应该存在一种宗教的激情当中。我们不可能在教会唱着万国万民的诗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可能去颂赞上帝创造万物的美好的时候，但是我们对这世界一点点的环保议题却不在乎。我们也不可能告诉人家神爱世人的时候，但是我们拒绝跨文化、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性别的人。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好好去思考的是，我们的信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所见证的福音到底是什么。从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论是我们在相同的文化或者是不同的文化群体一样，我们都需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活着，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表现的，我们的价值判断都在见证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什么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叫基督徒，也不是因为我们礼拜天到主日聚会，更不是因为我们看了什么样的书。我们相信什么，从头到尾是我们说什么做什么，我们的价值观的选择是什么。在整个全球疫情没有踩刹车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现在席卷重来。那在很多隐藏危机之下，根据整个数字的显示，全球的宣教运动跟差遣宣教士的确开始在骤降，为宣教支持的奉献的数字也在下滑，而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到宣教工作的推展跟执行哦。当我们在制定这些全球宣教策略的眼光，或者华人参与宣教工作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先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在知道答案之前，我们要先懂得问问题。所以我们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疫情加速全球面对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全球化面临冲击，意思是什么？当然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全球化不是单一事件所产生的，但是当全世界各国在出入境管制变得更严格的时候，限制更多的时候，这是都在反映所谓全球化弱化的现象。另一部分最严重的是，当人们开始对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 WTO 这些国际性的 NGO 全球机构感觉到失信的时候，其实会感到愤怒，这也是全球化退潮的主要原因之一。你会发现今年大家非常反对 NGO， 非常反这种国际性的组织。而另外一个事件就是全球经济体的重大衰退哦。从整个历史来看，其实全世界面临到疫情跟重大事件的时候，人类会经过判断自然减少一些活动，就是说自然减少一些不必要性的消费，而这也会让全球陷入一种经济上的停顿。但是因着疫情，人类开始反思，特别基督徒我们也应该问这个问题哦。全球化的确遭受到重大打击，但是全球化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坏？2010年出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地球是平的》。对于普世宣教工作来讲，其实对于宣教工作来讲，全球化的发展的确是加快了跨文化宣教的推动。但是在扭曲的民族主义的上升的情况之下，全球化往往阻碍了整体普世宣教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扭曲的民族主义哦？当少数主义遭受到仇恨跟不公平对待，比如说疫情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是全世界发生一件现象，就是排华效应。我朋友在纽约的路上，我们长这样子，人家经过不会骂他，但是会 就是突然呈现一个 U 字型的闪开，然后会自动的做一些动作，我们没有办法感受，但是你天天都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是被排挤的。这种所谓的少数弱势的条件造成染疫个案也比其他的族群更高。其实在城市当中的游民或是所谓的蓝领阶层，或者是这些我们看起来比较贫穷的群体，而这些事情都产生了全球反移民的态度，不管是美国、欧洲、中东，或者是现在的北非或是南亚，全世界的这些新移民都面对到一个非常大的处境。那这些都是所谓的反移民现象。但是面对这些现象，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怎么看？基督徒怎样向不同的文化的人持续的见证福音？那我们是不是愿意跨越这些偏见来见证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其实我们看待这一切，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但是面对这一切，对于整个全球世界的社会现象来观察，许多基督徒并没有去反对这样的偏见，反而助长歧视，甚至保持沉默。在欧洲，在北美出现的情况最为明显，我们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反而保持沉默。圣经上说的，在基督里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未受割礼、坏袜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所谓的各国矛盾加增，然后善意的对话开始减少。这种情况不只是出现在国家跟国家之间，在不同的族群之间，人与人之间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否定这个世界正走向一个现象，就是极端化世界。有一本书叫做《多极世界》，那这本书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它在讲的是全世界造成的对立现象跟所有人群走向对立。我不知道大家对对立的认知是什么，但是你会发现站在对立往往是人类处理问题最常使用的方式，因为这样的选择是最快、最直接、最简单的。如果对方是白，你就站在黑。处理一个议题，如果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缺乏的是良善跟真实的沟通，而直接是站在某一种特定的对立立场。比如说我们这次疫情，居住在农村的跟居住在城市的人，蓝领阶层跟白领阶层对于所谓封锁的措施态度就会有很大的分歧。农村人口会认为封锁带来的是生存危机，中产阶级以上人认为封锁带来的是我们经济上的问题，有钱人对于封锁不满，但是他们的财产开始受到了影响。其实每个人对同一件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而对立面就慢慢的产生，而因此有一种态度、一种概念就发酵了，就是民族主义，而是所谓扭曲的民族主义，就是鹰派的外交政策，在这个时候全世界就大受欢迎。我们从北美就可以看到例子，南亚也有，中东地区也有。另外一块就是所谓的人道救援组织，人道救援物资成为武器哦。当全球化跟经济的衰退，还有民族主义的上升，就直接造成甚至巩固了威权主义的成型。也就是世界，就是所有的政府，这些国家开始对人民开始产生监控、行动自由的限制。通常全世界在这个时候都会收到，各个国家都会互相的帮助，都会收到一些物资上的协助，特别 NGO 会有不断的物资上的提供。但是政府它拥有所谓扣起物资跟查禁物资的能力，因此他们就开始有些这种所谓的威权主义的政府，它就会扣起来，不给那些少数族群，甚至给政治上的反对组织，甚至有些地区它就会给所谓的不同宗教的少数。所以在疫情期间所造成的贫困问题、粮食短缺却持续发生。我们需要开始去思考，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是不是能够不分信仰、不分教义、不分肤色、不分族群，来帮助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这段疫情期间，台湾教会也好，全球华人教会啊，大家在思考教会该怎么样的运作，我们要什么方式参加聚会。但是我很喜欢有一次听到周学信老师在聊，这时候我们应该要停下来，安静下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沉思一些事情。大环境提醒我们应该停下来，不是说发展不同的聚会模式不好，都不是，这都是好的。但是更深层的是，我们需要静下来思考何为基督徒，何为基督信仰，教会存在为什么，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根据各国的卫生组织统计哦，个人身心问题的正在加深当中，患有精神健康问题的持续增加，失业、经济问题、封锁煎熬造成的家庭暴力、虐待儿童、自杀念头、焦虑、恐慌、沮丧，这些都是需要有极大同理心去回应。当教会回到所谓的正常运作，当教会真实开始产生人与人肢体接触，这样的安慰会带来很大的帮助。所以其实我们已经在一个新的生活形态， 我们不可能奢求我们回到过去，这应该是大家最有共识的一件事情，不可能回到过去。所以很多的事情，整个形态，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找得到改变方式，其实没有。那基督信仰的价值当中，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美德，我们基督信仰一个很美的地方，就是利他主义能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发挥。我们看到这就是问题。那普世宣教工作发展跟挑战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地缘政治跟经济情况，拆船工作跟后方推动的工作模式一样都需要资金，但是全球普遍的经济下滑情况之下，让宣教士的差派跟宣教工作的推动都一样困难。为什么？全球意识、筹款、签证、旅行、航空这些东西都受到了很极大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缩小世界的产生，在疫情爆发到现在，许多人的世界从整个大世界缩小到所谓的四面墙里面，从四面墙再缩小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从有形跟无形的墙开始防疫隔离，但是我们的期望也慢慢的缩小到所谓的生理需求。到最后你会发现，大家最大的盼望是只要心理还是健康的，财政不要崩溃就好。但是我们的身份也一起因着我们的心态而一起缩小，从全球公民慢慢的变成支持种族主义。大家会发现2020年扭曲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上升，它不是一触即发的，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从广大的眼光最后缩小到只看到自己内在的需求。扭曲的种族主义在这时候煽动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投以这个方向，往这个方向前进。我曾经阅读一本书叫做《16个基督徒应该要思考的问题》，它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现象，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去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跟恶。这位牧者写的结论是不要轻看这个恶。所以当我们在进行跨文化宣教推动，我们在提醒大家，我们这种推动单位，我们最常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要举目看田，望向宣教工厂，成熟的庄稼等待收割。光这些话在顺境当中就有一定的挑战程度，更何况是现在。但是我们所担心的并不只是有形的世界的缩小，我们担心的是其实我们是不是已经关上心门，但是我们却浑然不知。面对这样的情况，即便是暂时的，那我们都需要有急迫感。另外一块其实就是最直接的宣教工作的财政打击哦，宣教奉献无疑和经济状况是息息相关的，前方跟后方的资源都需要财政上，而且大家需要个概念哦，因着大环境所产生的冲击跟影响，所付出的成本只会更高，不会降低。因着大环境所产生的冲击跟影响，所付出的成本绝对会更高。比如说第一线宣教士在第一线，他所面对到的医疗成本、保险，都会比在世界太平的时候更高，而且他必须承担跟当地人相同 的保险跟医疗问题。另外一块是宣教士的差遣跟工厂的封锁，有健康的差会，有健康支持的母会，所支持下的宣教士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他们基本上会采用所谓的紧急应变措施，所以你会很少在这段时间听到这些有差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在疫情工厂当中所面对到无法面对的问题，其实都可以面对，那是因为差会本身就有所谓的应变机制在当中。所以其实宣教士的差遣跟工厂的封锁让居留的身份难度提高，有很多宣教士今年回来回不去了，回不去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被管制，而是签证的难度往上提升，身份必须要经过一些转换，这些都是挑战。难民跟贫穷工作，刚前面有说到这世界上最需要被帮助的地方，往往这世界上最不容易得到帮助的地方。在这个时刻，众多的因素加总起来，让最贫穷人所受的苦不会有改善，只有变本加厉的更加严重，而城市当中更涌入更多的贫穷群体。2012年联合国曾经做过一个报告，就是城市中的贫穷人口会逐年上升。我们一直都以为贫穷人口是在偏乡群体，没有，开始往城市移动。同时我们也应该要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哦，其实有很多基督教会，不管是华人教会或是欧美的北美教会，在这段时间甚至会去争论一个我个人觉得不太需要争论的问题，但是很多人的确在争论，就所谓的基督徒应该要先传基督耶稣的福音，还是应该先做社会服务工作，就是福音跟服务双服的这个议题哦，到现在还是有人在讨论哦。根据 Golden Conway 神学院的研究报告，有一做出一个很有趣的结论，他说最少听到福音的地方，往往是人类苦难最普遍、种种不公义最严重的地方。这句话就回应了刚刚的这个没有意义的讨论。我认为那个是在一种神学思辨上的问题， 到底是福音工作在前还是社会服务工作在前。但是从耶稣的工作你会看他其实是同病的同时进行的，甚至他会因着当时候的整个情况而知道谁在前谁在后。但是就像 Gordon Conwell 说的，最少听闻福音的地方往往是人类苦难最普遍种种公义最严重的地方。福音最少听闻，但是不公义事情最严重，苦难最多。最后一个，未得之名的隐藏。隐藏并不是代表未得之名被藏起来，不是因为他们在不可见的范围，而是我们的焦点从远处的海外工厂移回到本地的就近需要。我们虽然推动跨文化宣教，但是我们并没有要去比较跨文化跟本地福音工作谁比较重要。我们推动跨文化宣教乃是因为我们看见教会在宣教跟福音工作上的平衡问题，不能单单只有投注资源在本地福音工作，我们也要关心跨文化宣教工作，因为是上帝的吩咐，大使命本来就没有分所谓的本地或是海外。这样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我们长期用事工的角度在衡量宣教工作，用事工的立场在衡量福音工作。所以未得之名的隐藏也是我们这次在普世宣教工作当中看到的另外一个挑战。刚刚所谈的这一切哦，都是已发生的事情，同时借由历史的发展跟历史的脉络我们就可以得知的议题讨论。刚刚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已知的，只是我们做了一些整理哦。17世纪一个非常有名的清教徒神学家 John Owen 说的，福音向我们显明的就是基督为我们死，让我们明白生命与死亡的价值。这福音的大能让我们知道基督值得我们为他死，这福音的大能策动我们舍弃自己的生命去传福音，而这一切都是为着基督。各位同工，我们所做的见证不是在阐述我们为这世界跟为别人做了些什么，而是我们要活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为这世界所做的。见证不是在告诉别人我们为这世界做了什么，我们要告诉别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为这世界所做的。就像圣经所说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不管是怎么样的文化处境当中，我们所传的福音不会只有停在言语上跟论述上的辩证，而是怎么活出来。在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也在提醒我自己，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怎么样时时刻刻保持谦卑，并且明白掌权的是谁，然后让上帝的话来挑战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宣教工作推动这七年里面，我最大的反省其实就是让圣经来挑战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福音是什么？重获新生的我们获得意义，生活的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样才是真的为主做见证？脱掉事工的外袍，核心是什么？有太多的事情是借着这一次全球疫情让我们可以静下来好好思考的地方。而面对整个变动的世界，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正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虽然台湾看起来是如此的安逸，但是我们不能用异次元切割法把所有事情都一切为二。我们必须要学习我们的上帝如何活着见证他的恩慈良善公义。马太福音5:13-16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照在山上的城，我们是台面上的灯。光、盐、山上的城、台上的灯，都有共同特质，是无法隐藏的。不是我们要去宣告我们做了多大的好事，但是我们的生命行为、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价值观不应该是被隐藏的，而这才有办法在这样子多变跟混乱的世界当中为上帝做见证。宣教中的上帝莱特博士说这句话：充满需要的世界，跟随耶稣的人要呼召被带出好消息。不是呼召成为某一个特定角色，是呼召被带出好消息，而且成为那个好消息。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参与在所有的需要，因为这是整体福音使命的需要。上帝给教会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呼召，让我们所有的教会在整个世界为完整的福音努力做见证。最后我想用一段话跟大家分享，这是戴德森说的：天父一直以来不是在寻找有强大信念的基督徒，而是准备好全心跟随他的人。我们曾几何时能够好好静下心来，我们是否真的愿意，我们是否真的全心跟随他。这个我想不是一个讽刺，也不是一个挑战，这是我们必须要常常深刻的提醒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否真的愿意真心的真实的全心的跟随他。因为那必带来牺牲，那必带来舍命，那必带来可能我们在世为人我们所认为的不愉快，而不会只是快乐的，但是你会却知道这一切当中充满平静， 充满因着上帝而有来的喜乐，那是没有办法言喻的。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父神，谢谢你因着疫情再一次的省察我们生命当中，身为一个基督徒，一个蒙受恩典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活着。主，当我们在渴望着这世界上所有事情消失，痛苦消失，让我们可以带着喜乐跟盼望，主，也愿你使我们的心所想的是，在这样子的危难跟纷乱当中，你的名能得着荣耀，你的名能得着见证。父神，求你让我们在我们各样的角色身份极力的努力的活出我们所相信的。主啊，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对你更深的渴望，对你有一个更深的渴求，因着借着认识什么是福音，因着借着认识你自己，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被翻转跟改变。主啊，当我们选择我们定义跟随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条路不好走，但我们相信因着你同行，没有比这条路更安全的。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在疫情不安恐惧的环境下，人们需要主，唯有主能够带给人希望，唯有主是我们的真光。求主将失丧的人灵魂的需要放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负担。虽然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仍旧愿意把福音传扬出去。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同一时间再会。